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aul Guanlumbach, Fertilize 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光。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又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了。那么我们现在打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1章啊，我们今天会看创世纪41章，这里继续的记载了约瑟的遭遇。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也就是说在创世纪40章，就看到约瑟他帮了九正和善长之后呢，他仍然还做的监理，因为九正出去之后，他就把这个年轻人给他解梦的年轻人忘了。好了，完全被人忘了约瑟。到了41章，我们将会看到约瑟终于被释放出来。哎，释放出来还不要紧，还得到法老王的赏识啊，提升他当什么呢？当埃及的宰相。那么我们从这个戏剧化这个约瑟的遭遇和转变，我们的的确确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手在不断的在约瑟身上做工啊。约瑟也知道神顾念他啊，即使他遭遇到试炼，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一直他一直都是要很好的去就是说要有见证，他不愿意得罪神，所以在约瑟生命中呢，就有一些美德，经过这些患难有一些美德，也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正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四节里头说的啊，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的，约瑟就是这样慢慢的在他生命中产生了一些美德，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啊。创世纪41章记载约瑟被带到这个外邦去了，那外邦人那里去。那么他在法老的面前也像但以理啊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去是一个样的啊。他们俩都是替王解梦的人。在创世纪41章我们就会看到有饥荒的事情了。为什么有饥荒的事情？神要透过这些成就什么目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啊，神要利用饥荒啊，把雅各全家带出迦南地，脱离迦南人的罪恶，就是拜偶像啊，又把他们引进埃及，在歌山地那里定居，使他们能够跟迦南隔绝起来，不受到异教之风的影响。这是神其中一个目的也可以说神当然还有别的理由，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由。那么我如果往下给你讲解的时候呢，我希望你特别留意什么呢？特别留意约瑟跟主耶稣相似的地方，因为以后我们还会再看到他们其他相似的地方的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创世纪41章啊，你记不记得在39-40章那里，我们看到法老的酒政和膳长曾经跟约瑟这个三个人都关在一个这个牢房里头，记不记得啊？约瑟当时为他俩解梦，解梦了之后应验了，膳长被杀了，酒政呢恢复他的职位，哎，还给法老端酒喝，是吧？哎，约瑟给他们解梦都应验，酒政恢复了职位。那么约瑟当时曾经跟酒政说，你要是出去的时候我给你解梦解对的话呢，希望你在法老面前提一提我啊，让我出去，我做了不短日子了。可是酒政没那么做啊。现在神让法老做了一个梦，在创世纪41章第一节经文就说啊，这个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我们留意啊，40章结束的时候和41章有多长时间？40章结束的时候说酒政却不忘记约瑟，竟忘了他，一直到41章一共两年的时间，就是说约瑟又多等了两年啊，酒政出去了，他还在监狱里两年。好了，法老一觉醒来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说了，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这是3-4的经文啊，2-4的经文。法老醒来，他会觉得这个梦怎么那么怪啊？啊，到底什么意思啊？谁能够解梦呢？没有人能够解。接下去5-8就说他又睡了，第二回做梦。那么我们看看法老王第二回做梦梦见什么。经文说，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穗子，又瘦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瘦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那么第8就说，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解梦。法老招来的这些术士啊，这些博士啊，不是挺有本事吗？可是呢，都没法给法老解梦。当时酒政也在那里，因为他的工作是什么？酒政的工作是伺候法老啊。当他知道这些博学之士，哎呀，都没法替法老解梦的时候，哎，酒政忽然就想起了约瑟了。这个时候啊，在第9他说了啊，第41章第9，这个酒政就对法老说，那时酒政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想起什么呢？是吧？有人看来这好像是哎，挺偶然的啊，只是那么凑巧吧。其实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中。酒政就想起他的过去嘛，约瑟所遭遇的患难叫我们难以明白，但是神让这些事发生在约瑟的身上是有神的目的啊。现在酒政说话了啊，他说什么呢？我们一块看啊，我们就看这个第10。他说，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善长被挂起来了。这里我们看到善长想起了他说，我刚想起过去那时候我答应过一个少年人要在你面前替他说话，正好真巧了，这个少年人会解梦啊。法官大人啊，法老大人，不如你把他叫来吧啊。九正又继续讲他的经历啊，十到十三节就继续讲他的经历。讲完了之后，法老就说，好吧，我们这里的人既然都解不出那俩梦的意思，好，你到监狱里把那少年人啊，就是为你和善长解过梦的那个少年人，希伯来少年，把他叫出来，把他提出来，我看这个梦呢一定很重要啊，不解不行。十四节就记载了，说法老随即差人去找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我们留意到约瑟特别剃头刮脸，其实当时的希伯来人是留胡子的，他们是不剃胡须的，可是埃及人就不一样。埃及人呢，你有没有看过埃及人的那个雕像或者图片，他们都要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只有埃及的统治者才会留起山羊胡子，好显出他这个尊贵的地位。有的长不起胡子呢，就会戴上假胡子，但一般埃及老百姓呢都不长胡子的。这一节经文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埃及啊，这个关了约瑟是吧，约瑟被关，他提出监狱之后，他就梳洗干净，剃头刮脸，换上适当的衣衫，准备到皇宫去，那表示呢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生活，也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他被举了起来啊，现在他要进到外邦人中间。所以这里实在是给我们描绘出基督的形象和工作来。我们看十五十六节，十五十六节这样记载，那么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哎，你看，按约瑟的观点，神是应该得作尊崇的，我们当神儿女就要特别小心，不要为自己的成就而自夸，我们应该为这些成就而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所做的事带给人祝福，那是因为神急着我们所做。约瑟就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不是我会解梦，而是在我里头的神做的，神要告诉法老平安的话。哎，随后法老再次向约瑟说他这个梦了，其实呢他做的应该是一个梦，只不过是包含两个部分，是吧？七只母牛，七个穗子嘛，是吧？四十一章，创世纪四十一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就记述法老的梦了啊。那么我们看一看十七到二十四节，十七到二十四节又继续的这样说。那么经文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进了那已鲜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接下去我们看25节，刚才是说梦，那梦不用解释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25节记载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你看，神马上就感动约瑟，约瑟就告诉法老，实际你做的是一个梦啊。都说同一件事，因为这个事很重要，所以才用不同的内容重复。这个梦的目的是神让法老知道他该为将来做怎么样的预备啊。26到31节就说出法老这个梦的意思了啊。约瑟啊就说，这个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儿显明了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这就是梦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梦预测已经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了啊。那么埃及地面临七年的丰收，接着就会有七年的饥荒。所以32节刚才我们读的那里呢，就说神要法老知道那七年饥荒是神所命定的。然后呢33到37节就这样说了，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啊。接着又说，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37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这里我们看到啊，约瑟建议法老将七年丰收剩余的粮食储存起来，以防备将来的七个荒年。而接下去呢，就看到约瑟得到法老的赏识了，是吧？法老立他为宰相啊，让他监管埃及全地啊，就是38到41节的经文了。经文说，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哎，这里呢我们留意到整个事的转变啊。最初约瑟被关在监狱里头，被人遗忘，被人撇弃，现在在一个很微妙的机会，没人能替法老解梦的时候呢，他被带出来。他不但会解梦， 还因为他如果热诚，他有才能，有智慧，甚至建议法老该怎么面对未来。从这个事儿我们看出，神是不断的引导约瑟啊。按那个梦的解释，将会有很严重的，就是全地性的饥荒，连埃及也波及了。埃及的土地完全是靠灌溉的，是吧？不是靠雨水的。尼罗河上游、中游从非洲中部流下来，供应了整个埃及需要的水源。那么一般的天气情况好，埃及每年就有一寸的雨量。按雨量来看呢，埃及呢常年都面临饥荒，因为雨量不足啊。可是每一年尼罗河都泛滥一次，它不仅带来充分的水，也带来肥沃的泥土。那不过在这儿呢，神却是很警告说，将会有七年的饥荒，大大的影响全埃及地。法老很听约瑟的话，因为约瑟他不是胡诌啊，他说的有道理啊，是吧？因为神有他同与他同在，他发看出法老看出这个约瑟的才干。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先把约瑟放在波提法的家里，为什么先让他受训练。以前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神让他去波提法家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神要他在那里先学习管理波提法家中一切的人事物，然后神要让他管理埃及全地。这是约瑟一生中极大的转变啊！从监狱出来，马上被安置在这个法老的宫里头，那是宰相啊，第二把交椅啊，是吧？好了，我们看41到42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42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法老这个戒指，法老的戒指有印记的，就像古时候皇帝的玉玺一样啊。有了这个戒指，约瑟有权使用法老的印，因为法老立他做自己的亲信。43到45节的经文啊，就这样记载。43到45节的经文，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萨发拿佩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萨法纳特巴内亚是个古埃及人的名字，意思就是说能揭开秘密的人啊。萨法纳特巴内亚，那么我们也看到在46章那里哈，就记载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那么约瑟呢已经是啊30岁了，在埃及13年，为九正和善郎解梦之后呢又被关了2年，在这之前呢可能在监狱里度过了1年多，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在波提法的家中他度过了将近10年。这样我们大致知道约瑟呢在埃及的日子有几年，那么都是在什么地方。约瑟来到埃及13年之后，他得了一个几乎是首相的官位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法老愿意接纳他？那当然主要的原因是神与他同在。我们一直都在约瑟的身上看到这一点。那么神按照自己的心意引领他，领约瑟，后来也说他哥哥本来想害他，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法老王不是本土的埃及人，而是来自阿拉伯沙漠的这个许克索斯人，也就是这个贝都因人。贝都因是游牧民族，他们有一段时间呢进入埃及，控制了王权。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么当时的法老在国际来说呢，跟约瑟的关系那就比埃及人的关系亲密了，是吧？其实这些外来的王很难在埃及境内找到一些忠心可靠的臣仆的。约瑟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忠实可靠，他对神的信靠使他不论对谁都一样忠实可靠，他也忠于自己的职守，因为他知道那是出于神的心意嘛。所以法老可能因为觉得在种族上跟约瑟关系比较亲密，所以法老呢就接纳他，而约瑟呢也忠于他。那我们顺便提一提，就是出埃及记一章八节说啊，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那很可能那些这个许克索斯王后来呢，就是说那些啊不是埃及本土的人，后来被赶了，赶离埃及了，而兴起来的新王呢，对希伯来人没有好感，觉得讨厌，所以就压制他们。法老给约瑟挂一条项链啊，使他拥有君王的大权，另外呢又把祭司的女儿亚西娜嫁给他。亚西娜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奉献给埃及的智慧女神，很明显啊，亚西娜是来自异教背景的。那么在约瑟的生命中所发生的这个事儿，使他跟主耶稣的生命很相似。约瑟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为妻，主耶稣呢是在这个世界上呼召了一位外邦的心腹啊，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说的教会了啊。另外呢在46节的经文啊，我们看到跟主有点相似的地方啊。约瑟侍立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正好是30岁，主耶稣呢也在30岁那年开始在世上传道工作，所以约瑟30岁那年就负起管理全埃及地的责任，接着七年呢就把剩余的粮食全部尽量都积蓄起来。那么创世纪41章47到49节就这样记载了，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啊。就是说约瑟把粮食积存啊，以方便以后容易派发。埃及本是世界粮仓嘛，可是在约瑟英明的管理下，似乎产量有更大的增加，即使有荒年也不用怕了，是不是？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暂时的看到这个地方，那么剩下几节经文呢，我们将会在下次节目时间啊继续把这几节经文看完，也就是说结束41章。那也希望你42章能够预先的看一看。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我们就看到这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